Motion drop.
请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三节到八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么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和门徒聚集，把他自己显给门徒看，同时又告诉门徒，讲说了神国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又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要他们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关于主耶稣复活和主耶稣复活以后在真理上主耶稣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最后他在升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中间我们需要把很多圣经的真理要弄清楚。比方说有人就讲，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从那个时候起，因为圣灵降临了，叫做圣灵的时代，传道人很多都是这样讲，现在我们是圣灵的时代，是圣灵做工，主耶稣不做工了，因为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了，他就不做工了。很多弟兄姊妹都相信了，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啊，很多人就要向圣灵祷告，圣灵做工嘛，这是错误的。今天圣灵做工，主耶稣也在做工，主耶稣也在做工，所以现在我就在黑板上写了，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好不好？第一个，我们看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事情？请我们的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节读到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一节读到十八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好，主耶稣复活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升上天去见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工作了33年半，然后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复活。这是复活的那天早晨，玛利亚去看坟墓，主耶稣就告诉他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天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要升上天见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父交给他的任务，救赎完成了。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成了。主耶稣成了，现在复活了，他就要把他这个复活的是灵体要先升上天见他的父。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那天早晨他告诉门徒的。那么主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他复活以后，就是也是这一章19节到22节啊，请我们读19节到22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22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复活的那天晚上，所以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主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他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字在希腊文是接受的意思，啊，英文也把它翻译成 take 或者 receive。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圣灵就住在每一个门徒的里面，就叫做他们受圣灵。圣灵先住进每个基督徒的里面，然后我们就知道门徒受了圣灵以后有120个人，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做的，就是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第三件事情主耶稣做的，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有40天之久和门徒聚集， 讲论神国的事情，四十天之久。所以从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开始，他见了父下来，向门徒晚上就吹了一口气，就是那一天。那第二天就开始和门徒聚集了，有四十天之久，和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这是第三件事，主耶稣做的。四十天过了，那么在这四十天里面，主耶稣还给他们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是两回事情了。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是向门徒吹一口气，他们都受了圣灵了，就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第二个就是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当作父所赐的圣灵又要降在他们身上。我们就说过，圣灵的工作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住在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里面，要指教我们，对每一个人圣灵都要指教我们。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读过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再请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每一个门徒都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指教我们。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也就是在大事要指教你，小事也要指教你，一切的事，你听不听是你的问题，好不好？指教，圣灵一定要指教，好不好？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好不好？圣灵一定要把你读过的圣经的话提醒你，好不好？好了，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工作。那么现在主耶稣要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这是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降在身上的目的是要他们得到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是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要不然彼得胆子很小，虽然他说话很有口气很大，主啊，别人不认你，我一定要认你，我就和你同死都可以，你看。可是结果碰见了那个最小的使女，他在他的面前马上不承认了，三次不承认主了。但是圣灵一降临以后，他就有能力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对官府，对那些抓他的人，他不怕了。为什么？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能力了。啊，那个使徒行传的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他为主耶稣做见证，众人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好不好？他不怕， 临打死他的时候，他还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啊，你就看见他有能力啊！啊，今天我们在地上，除了圣灵在里面指教我们，圣灵如果要你去做见证，一定给你能力，弟兄姊妹。所以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好，因此门徒听了主耶稣的话，就不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在橄榄山和他们分别以后，主耶稣升天了，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了。那么门徒在地上，因为主耶稣有四十天和他们聚集，圣灵还没有降临，还有多久降临呢？他们就在那里等候。所以这里就说到，今天我们读的要读第二章的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那么现在主耶稣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主耶稣还做不做工啊？很多传道人就讲主耶稣不做工了，现在是让圣灵来做工了。这句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弟兄姊妹，今天不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主耶稣仍然在做工。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看看主耶稣这是怎么做工的。请你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好了，《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好了，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主耶稣也在做工啊。不但这一次向扫罗显现，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你看，主又对他说话，要差你什么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要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再请你读这一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好，主耶稣又对他说话了。所以我们是现在来看，圣灵现在也在做工，主耶稣也在做工。 这两个一点不矛盾。那么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二节，我们读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了，圣灵的工作是授予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今天圣灵住在我里，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里面，这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这里从主耶稣这里话来讲，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指教是主耶稣叫他怎么来指教我们他就怎么指教我们，所以他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现在是圣灵时代，主耶稣不做工，主耶稣仍然在做工，连圣灵的指教都是主耶稣授予他的，都授予他的。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主耶稣知道神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好不好？主耶稣是管理万有，他做不做工啊？他要做工，因为他要管理万有，管理就是做工嘛，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不是不做工，主耶稣要做工。圣经里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坐在父神的右边，还要替我们祈求，好不好？要做工嘛。然后你读启示录，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书卷是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个书卷用七印封牢了，是交给他，主耶稣就要揭开七印。什么时候他要揭开七印？那是交给他了，他做主了，好不好？揭开一个印就发生一件事情，地上发生一件事情，揭开一个印天上也发生一个事情。这个权柄在谁的手里？在主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仍然在做工，仍然在管理一切，千万不要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主就什么都不做了，那就错了。这是第一件我们要明白的。那第二件，从使徒行传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这个主耶稣离开门徒以后，就有120个人，他们就开始聚会了。啊，请我们再来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读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分瑞党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这里你看主耶稣有40天和之久和门徒聚集，然后主耶稣就复活升天了，从橄榄山和门徒分开了。那门徒怎么办？他就听了主耶稣的话，不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在他们所住的一间楼房里面，就开始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120个人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就是聚会啊，小组祷告是聚会了吧，他们就已经就开始聚会了。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讲的，无论在哪里若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什么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这120个人聚会，主耶稣在不在他们中间啊？在啊。那么教会已经开始，有没有教会的聚会了？现在有了，不要等到五旬节啊。所以教会的建立是在五旬节以前已经建立了，门徒就开始聚会了，而且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教会就已经有聚会了，教会已经建立了，这是在五旬节以前。所以五旬节不是教会的建立，现在很多传道人是讲的五旬节建立教会，圣灵降临。实际上在五旬节以前有120个人已经开始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祷告了多少天？又祷告了10天，然后才到五旬节。好，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来读《使徒行传》的2章。我们先从1节读到4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是说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就是这120个人在他们所住的那个楼房里面天天都在那里聚集，五旬节他们也在那里聚集。这里就提到一个五旬节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首先弄清楚这里为什么提到五旬节，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好，现在就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利未记。23章。第9节。我们要读到16节。9节读到16节。利未记23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药酒一星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定例。你们要从安息日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里是神对摩西说的话。这里就是说到，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从埃及出来，摩西带领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要种庄稼了，要种麦子了。麦子成熟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吃，一定要把初熟的一口一捆献给神以后，他们才能够吃。初熟的应该是最宝贝的、宝贵的，对不对？最好的，种了这么久，守候这么久，现在成熟了庄稼，但是第一捆以色列人的第一捆一定要献给神，献给神。他们就把这一捆拿去交一个祭司，祭司叫在安息日的次日在神面前摇一摇啊。这里要注意这个请我们来再看一看十一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不是说以色列人出示的火捆交给祭司以后祭司马上就摇，没有，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才摇，好不好啊？这里说一定要等到安息日的次日。弟兄姊妹，你知道从神的创造来看，神创造用了六天，对不对？第七天是安息日吧，安息日的次日又是第二个七天开始了，对不对？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第二个安息日的开始啊，安息日的次日。那么这一个等我们来看，是指着主耶稣复活来讲。你们我们合着来读一点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一节到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节到六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好了，七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这个利未记 他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个火捆在神面前摇一摇，好吧？那么安息日的次日，那么从新约来看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对不对？七日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二个七天开始了，好不好？第一天主耶稣复活了，就是那一天就摇火捆啊，火捆要在神面前摇一摇，所以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摇了以后又要隔七个安息日，你看下面十五节啊，利未记二十三章的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要火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又要七个安息日。十六节，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好了，那么这里就有摇了以后又要等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的次日再向耶和华献火捆，就是五十天，对不对？七七四是不是五十天了？好了，五十天这个七七就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这样来的。五旬节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七七节啊，那个就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就是《民数记》后面有一卷，十六节读到十七节，旧约的《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
好了，这是神对摩西讲的，对以色列人有三个，有一个规定，就是有三个节日，一个节日叫做除酵节，第二个叫七七节，七七节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五旬节，它有七个安息日，然后第三个就叫祝棚节。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三个节日，以色列的节日很多，只规定了这三个节日是必须到耶路撒冷去过的，一年三次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好不好？耶和华选择的地方是在哪里？那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耶路撒冷才有圣殿嘛，好不好？圣殿才有祭坛可以献祭嘛，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男丁，这里规定的是男的，每一年有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向神守节日。这三个节日里面，第一个节日除酵节就是逾越节，他们两个是同时同一天的。第二个节日就是七七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五旬节。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读利未记的二十三章，我们要把五旬节把它弄清楚。第一个，五旬节火捆初熟，哪一天火捆初熟没有规定日期的， 比方以色列人他们有逾越节，那是规定好了正月十四号，他们的安息日也规定好了，每个星期六，每个七日的第七天都是他们的安息日，对不对？都有日期的，安息日有日期的，他们的除罪日也有日期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期，就请你来读读民数记二十八章。16节到17节，先读16节到17节。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
好，再请你来读29章的第1节。7节、12节。
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水吹角的日子。第7节，7月初10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第12节，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
你看这些节都有日期哦，几月几号都有日期，对不对？唯一的，请你来读28章26节。
7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7七节就是五旬节，就是这一天，没有规定哪一月哪一天了，规没规定啊？没有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庄稼出熟那一天就开始了，好不好？庄稼出熟，所以这个五旬节是没有规定哪几月几号，没有规定的，只是庄稼出熟。那么庄稼出熟是哪一天呢？神知道，好不好？就是神会安排庄稼出熟。所以这里是说到主耶稣他完成救赎，因为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嘛，我们刚刚讲了是这个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那一天是几月几号？没有规定的，那是神给他安排的，就是庄稼出熟，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是神安排在哪一天。好，所以按这个五旬节没有规定日期的，这是庄稼出熟就开始了，好吧？庄稼出熟先活捆的那一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复活以后就要再有7个安息日，就是7七节，7七49天，49天的再有一天就是50天，那天就叫做什么节？五旬节，好不好？五旬节没有规定几月几号，但是有一个就是庄稼成熟，把禾捆献给神的。就是安息日的次日，把禾捆献给神的那一天，那是庄稼，那就是开始，在表主耶稣的复活。因此，主耶稣复活以后第50天，就是五旬节。那今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1节，他说五旬节到了，这是以色列人的五旬节。那就是他们的庄稼出熟以后，祭司把那禾捆在安息日的次日献给神以后， 又过了五十天，好不好？就是五旬节了。这个五旬节到了，那么下面就是门以色列人他们的男丁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男丁都回来了。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下以色列人的男丁从哪里回来啊，他们从哪里回来。那么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没有国家，犹太人的国家是在主前大概600年左右已经被巴比伦王灭亡了已经被巴比伦王灭亡了。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国家，600年前已经灭亡了。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他们很多人就被巴比伦王600年前他们的祖先就被巴比伦王掳到国外去了，很多人就在国外。巴比伦王那个时候他在哪里呢？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他从伊拉克出来到迦南地，就把到耶路撒冷把以色列国灭了，把很多人都掳到国外去了，那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伊拉克这路上有很多国家，好不好？就把他们掳到那里去。600年前那就有多少代呢？好不好？100岁一代就有10代。所以这一批回来的犹太人啊是在国外已经有10代了，或者10几代了，好不好？他们祖先10几代都在国外，所以他们也在国外长大的，他们就能不能够说希伯来话呢？犹太话他们能不能讲？不能讲了，好不好？他生在国外，等于我们中国人很多移民到加拿大来，那已经2、3代了，从小在这里就是讲英文，现在你喊他回中国去他就听不懂了，好不好？中国话他听不懂了，他只能讲英文。所以现在有很多犹太人在600年主前600年已经掳到国外去了，他们在国外已经生了10几代了。但是呢这一批人要回来过节，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啊，回来过节的时候他们听不懂他们原来的祖国的言语了，讲的都是外国的言语。那么怎么样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呢？就必须现在120个人都要讲他们国家的话，好不好？一定要讲他们国家的话，不讲他们国家的话就没有办法沟通了。所以五旬节这一天，神就用这五旬节回来的这些已经在国外10几代的后裔回来，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主耶稣复活了，要把主耶稣复活的这一件见证要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现在告诉你们，要告诉这些人，这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要做这一件事情，好不好？为什么要五旬节？因为这些人五旬节才回来吗？好不好？好，为什么这120人要讲外国话呢？你不讲外国话，他们这些从10几个国家回来的人完全听不懂，好不好？好，所以五旬节为主做见证，这是神安排的，要把主耶稣的见证向犹太人的后代 让他们 说明、啊、告诉他们主耶稣。好，现在我们来继续读下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个门徒就是指那120个人，他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他们这120个人都在一起聚会，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里第一个有响声下来，那就不是一般的响声，那就是声音一定是很大，这个声音很大就一定能把这120个人住的这个房子外面那些犹太人都能够听到，好不好？哦，忽然一个很大的声音是从天上下来了，他们就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好，所以他们就这些人就要来聚在这120个人聚会的来看，来看看他们为什么声音响的响来，这么大的声音从天上下来，在这个房子里面响啊，好不好？好，他们就来看了。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舌头是在圣经里是代表言语的意思，舌头说话嘛，像火焰就落在这120个人的身上。啊，他们坐在房间里聚会的这120个人，听见了，看见了，外面的人也看见了，听见了。因为这个舌头是从哪里下来的？天上下来的，好不好？像火焰，一下他们就看见，哎，怎么那个舌头如火焰掉到这个房子里面来了？好不好？声音又那么响，他们都要聚集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说的是别国的话。所以什么叫做方言？圣经说的方言就是一定是有一个国家的言语才叫方言。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团体喊大家都说方言，那个方言很多都不是外国的语言，不是国家的语言。比方说有人教别人说方言，他就说 你会不会说？不会说。不会说我教你说。怎么说法？你把舌头顶到天上发个音，他就发一个音，哎，对，方言来了。这个没有国家的语言了，不是一个国家的语言。一个国家的语言一定有文法的，好不好？这个没有文法，有的人是啰，这个叫做单音节，只有一个音节的，这个不是方言。方言一定是一种文字。比方说你现在你不会说西班牙文，现在你说西班牙文了，那就对了。啊，你不会说俄文，现在你说俄文，那就对了。那一定是别国的语言。所以在这里120个人都说别国的语言。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请读下面第5节到43节。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好了，从天上那个大声一响，火焰如舌头降在这个房子里的120身上，那么这里就有一批人叫做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割过来住在耶路撒冷。什么叫做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已经隔了十几代了，好不好？都在国外生长，但是他们还遵守摩西律法，好不好？到了五旬节又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这辈就是虔诚的犹太人，好不好？可能有的犹太人已经变了，好不好？已经不守摩西律法了，他们还守摩西律法，所以他们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这辈子叫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听见这个声音一响，就在这个房子120人聚集的这个地方一响，大家都来聚集，围着这个房子看。为什么在这里响？啊，为什么舌头好像火焰就降在这个房子里面？好了，他们就听见这120个人用他们家乡的话讲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下面写了至少四五个国家，四五个地区，好不好？啊，我们在讲义上都给你写了，啊，四五个地区的人。他们都是国外的，啊，第四页，你们有没有第四页？好不好？今天我们发的是第五页到第六页，上个星期发的三页四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你告诉我们那个姊妹，她可以给你，啊，四页五，三页四页，你上次如果没有来，可以问她要，好不好？啊，这里就有从十五个地区国家来的人，他们就说的是国外的话。但是现在这120个人就把他们说的话都说给他们听了，为主耶稣做见证，说的内容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内容，我们就要下一次来交通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先交通到这里。今天要让弟兄姊妹一下清楚，第一个，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第二个，现在不是圣灵时代，主耶稣仍然在做工，好不好？主耶稣仍然在做工，主耶稣管理一切。好，那么第三个，就是这120个人为主做见证，是向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愿意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回来，让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告诉他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 好，我想今天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
杨弟兄，这个讲义第四页就是刚刚讲到这边，就是 这些国外的人，它里面有写这个马代人，就是马代国的人，这个马代国现在是什么地方？
现在在那个时候马代，那个时候马代是存在的，好不好？
那是现在
就不知道，现在看来只说地区了，它是和伊朗连在一起的。
我上次看他说是什么哭什么就是很小一个地方，人家就要灭这个族这个地方，很凶悍的那个叫哭什么东西的，
在当时还是有的。
哦，
马代波斯嘛。
OK，
好不好？
那这个叫以兰人，后面怎么写？伊朗。
以兰伊朗就是现在的伊朗嘛。
那这个普是什么意思啊？伊朗普的人，什么叫伊朗普的？
伊朗什么？
以兰人这边写个伊朗花圃的圃。伊朗国。
那个普字写错了。 一个是果，伊朗果，哦，那是打印错了，啊，伊朗果，啊，这个我回去要改一下，伊朗果，国家的果，好不好？好，请讲。
蒋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有读到说，主耶稣复活当天，他向门徒显现，然后玛利亚当时想去摸他，他说不用摸我，我还没有身上这件货。可是当天晚上，他向门徒显现，有一个门徒说我要摸一下你才确定你是不是主。那个时候他已经升天了吗？
啊，升了。
然后升了再回来了。
对对对。
哦 ，OK。
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还继续下面，好吧？